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得先到房里去做了祈祷，再来读经。
哎，等等等等
啊！
对啊，读经呢？你去哪儿啊？
我先回房间去祈祷嘛。昨天读经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说，祈祷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细碎，要以心和天主相通吗？所以我要去祈祷啊！
好好好好，哎，你先不要去祈祷嘛。
为什么？
老爸来了，我们大家一起祈祷嘛。
哎，
说人能到。我来了，
老爸来了，好好，来来来，祈祷祈祷祈祷，
那我们就一起为今天的分享祈祷嘛。
好啊，那谁带祈祷？
你带，
他好讨厌呢、哦。那老爸带
啊？
对啊，
老爸带啊？
对啊，
你最喜欢说话，你带就好了。
那我们化师圣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亲爱的天主，在这个世界纷扰、经济低潮的时候，人心惶惶，在越忙乱的时候的话，我们脆弱的人就更无所依靠。试行期，这是我们沉淀心灵，去回想我们是不是太多的时间忽略的您跟我们一起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祈求你派遣圣神来圣化我们的心灵，那我们更沉淀出你在我们埋藏心里的爱，让它浮现出来。我们用这份爱来共同研读你留下来给我们的许多的启示跟圣言。那我们把这种的启示在语言中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分享到你留给我们那么珍贵的宝藏，爱如何来分享，爱如何来启发，爱如何来产生。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啦，祈祷完了、今年的四旬期啊、就像老爸刚刚说的，教宗也要求我们特别要检视我们守斋的行为哦。哎，我跟你讲，今天早上啊，神父在讲道理的时候也说了一件有趣的事。哎，
什么事啊？
神父说我们考试的时候都希望先知道考题，对不对？
对啊。
但是你要考进入天国啊，却不一样哦。
嗯，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考题啦，我们也知道答案呐、可是啊，你没有办法考满分，
因为你没有照着主的话的意思去做。
不是没有，是很难。
看你做不做而已啊。
即使要做，也有很多的诱惑，所以四旬期的时候啊，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要我们守口斋、守言斋、守行斋、守心斋。那能做到多少就得看个人造化。
不过教友也有该有的守斋准备哦，你像是18岁以上到60岁以下的、在四旬期期间开始要守大小斋啊、就是比如说只饱餐一顿啦。但是生病的孕妇或者是这个过团体生活的人则不用这么样的坚持了，但是你如果自己在体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当然会得到更大的恩典了。
那团体生活就是像军人啦
、监狱里面的啦、等等了哈、或者是其他的公职人员、警察之类的啊。那平常周五守小斋，事实上守斋是可以吃这个海鲜类的、白肉的、白肉的东西哈、那个红肉是比较吃，所以并不是像其他宗教所谓的斋戒的那种形式那么样的严格。那这也是教友应尽的一个本分。哎，不过老爸，要是有人请客，比方说在这段期间什么请喜酒了，那又碰到礼拜五
那
是，对啊，那到底是我们是吃阔边素也可以嘛哈？我们不一定要夹肉吃嘛，是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人家请客总不好意思为难人家。
对啊，老爸，如果请吃牛排，那就一块肉。
对，那怎么办？但是我们无论吃中餐西餐啊，都有很多选择嘛。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够说， 用着守斋的理由去为难人家，但是呢，我们守斋最主要什么？守心斋，
嗯，
心里面有着守斋的念头，
嗯嗯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呀，守斋是最好的环保的饮食养生。如果利用这段时间呢，告诉人家，这是我们多吃蔬菜呀，啊，不要吃肉类，要净化我们的肠胃，就是才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嘛，又健康，
嗯，
又环保，
嗯，
啊，又守斋，跟大家灌输这个观念，一举数得，真的讲说，哎，再说不好听，又让对方请客能省钱嘛。
其实老爸说的很含蓄哈，
嗯，
要是我说。就借这个时候赶紧减肥
哦，不是借这时候赶紧请客，啊，
赶紧减肥。那请客的教友又多少啊？他请客，他不能都请教友啊啊！其实刚才讲了这个守口斋啊，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的口腹之欲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你怎么样说这个话出来是安慰人的哈，啊？不管什么时候是安慰人的，是好话的。不是那种话一说出来就让人家翻脸的那种话，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如果能够把它练好了，大概也能维持蛮长一段时间能够守得很好的一个口斋，久而久之那在口德方面我觉得也会有所进展，
也帮助，
嗯，
对，啊，
那个尚书记主教在最近早就看到穿这一点了，所以他提倡第七轮呢，
嗯，
啊，在人伦方面来讲，那我们在这五轮中间家庭的关系叫天伦，
嗯，
啊，天伦之乐的，
嗯，
父母，子女，
子女，
那这个是天伦，
嗯嗯嗯，
但是再来的话呢，
人伦
扩大一点就是人伦的关系，
嗯，
可是我们人伦的还狭义呀，
嗯，
都是我们认识的周边嘛，
嗯，
所以李国鼎才提倡说第六轮呢，啊，人跟群体的关系，
嗯，
扩大到社会层面去。但是我们既然管六轮五轮弄了半天还是不伦不类的，嗯，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我们忽略了一点，
嗯，
啊，就是做横面的，都是横面的一个沟通，
嗯，
所以书记看到说现在这么人心浮乱的时候了，脆弱的时候，无所依赖的时候，
嗯，
最要干嘛？天人的这一轮，
嗯，天人之轮，
天人之轮，那，嗯，就是说人跟天主的关系要弄清楚，
嗯嗯
嗯，
啊，那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是崇拜天。
嗯，
但是我们崇拜天很抽象，
嗯，
但苦难时候，哎呀天哪，这我们很容易怨天，
嗯，
也容易感谢天，
嗯，
所以这两个在我们，但是天真的很抽象的，
嗯，
没有具体的形象，
嗯，
那必须我们第七轮就是任天有一个天主在，
嗯，
那我们跟天主直接沟通就不都这么空幻了，
对啊，
所以有这个来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最什么，
嗯，
因为脆弱，人性脆弱，那彼此抱怨的就多了嘛，
嗯，
啊，哎，政府没有照顾这个没有那个，任何政策出来的时候都是被批评的，
嗯，
为什么不能直接让我受益，现在最好说政府给我大量的黄金，大量的钱，大量的什么东西，都是我们都伸手要这个要那个要不到，
嗯，
啊，那不是去反省自己的不努力，嗯，失业了不考量到我自己能力，那都是怨这个怨那个，那这个时候谁来解决这个心理上的一种不平，埋葬心里面那种污秽黑暗，嗯，
对，
只有天主，
嗯，
哎，老爸，今天教宗他更提示我们要守所谓的行斋哈，
嗯，
也就是我们在四旬期间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主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帮助那弱小的兄弟姐妹啊，哦，
嗯，
那这个我觉得
哎，我告诉你，说到这个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那我们四旬期的时候，
嗯，
大概好多民爱会的，
嗯，
各地的民爱会啊，
对对，
都会有一个募款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帮助那些弱小国家的需要啊。
嗯，
那我就这样跟慕道者分享啊，那有个慕道者超有意思，他立刻拿1000块钱说，嗯，好，那我就奉献好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要做这个奉献，不是你现在掏出你的钱，
嗯，
而是你在比方说你在每一顿当中省下几十块钱，
嗯，
然后组合起来，这样你才能从自己的守斋中去做奉献，
嗯，
不是你要多少我掏给你就好了，
嗯嗯嗯，
这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出入了哈，
嗯，
就是可能就是一般还不明白主的道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就认为说我的直接 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帮忙，其实并不是这样了。
对了，要了解爱的行动的意义，先要认识天主旨的意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很明白的在告诉我们，那我们还是回归过来，
先
念经文吧，
先念经。哎，老规矩，读经一二我来念，然后这个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今天要攻读的是编年记下篇的第36章14节到16节19节到23节。那时候所有的司祭首长和人民罪上加罪，效尤异族所行的一切丑恶之事，亵渎了奉献给上主的耶路撒冷圣殿。他们祖先的天主上主由于爱惜他的人民和圣殿，不断派遣使者警戒他们，无奈他们却嘲笑天主的使者，轻视他的劝告，讥讽他的先知，最后上主对他的人民大发怒火，以致无法救治。敌人焚毁了上主的圣殿，拆除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烧毁了全城所有的宫殿，破坏了城内珍贵的器皿。凡是没有死于刀下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巴比伦王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帝国兴起。这样就应验了上主借着耶利米亚所预言的，这块土地要一直荒凉70年，要为补足那没有被遵守的安息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上主为实现他借着耶利米亚所说的预言，就激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出了一道诏令，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天上的天主上主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筑一座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都要到那里去，愿他们的天主上主与他们同在。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之厄弗所人书的2章第4节到第10节。弟兄们，天主赋予慈悲，由于他对我们的深情大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却使我们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他使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并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内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样他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善行，以免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天主所创造，是在耶稣基督内受造的，为的是要我们在生活中行各种善事，就是天主预先安排要我们做的。这就是读经一跟二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丽莎攻读的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向尼科德摩说，梅瑟在旷野里怎样高举了蛇，人子也该怎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天主这样爱了世人，竟赐下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为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已经定了罪，因为他们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他们被定罪的原因是这样的：光明来到世界上，世人却爱黑暗而不爱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的确，凡是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来接近光明，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接近光明，为了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
从这几篇读经里面，我觉得 最后这句话好像就不做了总结了哈。履行真理的却来接近光明，是为了显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你看读经二的最后一段也说，原来我们是天主所创造的，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的是要我们在生活中行各种善事。
嗯，
这善事就是接近光明的，是亲近天主的行为嘛。
嗯，
哎，老爸，
哎，你越来越像老爸哦。
不是，
你一会儿就把这个读经二啊福音啊通通揉成一堆了，
这什么揉成一堆了？
对啊，
融合一体了。
啊，
老爸，
是
有道理哈，
有道理。你看看我们在生活里面哈，凡是暗的地方，
嗯，
就是不愿意人家知道的地方，
嗯，也就是不好的事情的。
你举个例子来讲嘛，什么舞厅的那些比较好像色情地方的
阴沟啊，
一定都是阴暗暗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暗暗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里面就是啊，他
不对，人家是说那样子有情调。
那再跟那个情调啊，
嗯，
就变成是说见不得光的情调，
就会行恶了
啊，
嗯，
那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为什么要讲说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
嗯，
啊，那光明
就会正大，
那就正大，嗯，啊，你所行的就真的正大，什么？
嗯，
又营造到那个像我们现在音响的最高学府，跟这光明正大，
对啊，对吧，光明正大，嗯，
那真的来讲说，因为你的行为能端正嘛，
嗯，
你看正的是五一二三四五，你现在其他任何的计算呢，用五十来做标准的时候，
嗯，
都用正字做标准，
正字
标记，那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光里面行走，所以他又才能讲说，哎，五样嘛，五样嘛，
嗯，
有影五样嘛，是真的吗？真的吗？啊，在光明底下我们才看到影子啊。
嗯，黑暗中是没有影子哈，在暗巷里头永远看不见，就碰到有路灯了，哎，常常的自己的影子出来。
嗯，
老爸讲的更有道理。
嗯，不过我觉得，
嗯，
黑暗跟光明啊，有些选择的时候啊，
嗯，
你当然可以选择光明。
嗯，
但是有时候，
嗯，
他就无法选择。那对于无法选择的人与事啊，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它推向光明。
嗯，
因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嗯，
比方说你的父母，
嗯，
你所降生的地方，
嗯，
那这些呢其实不太能够选择。
嗯，
那但是呢，如果你相信天主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的话，那即使你诞生在黑暗中，
嗯，
那它也有一定的意义。为什么？你可能是一个种子，
嗯，
你要带来光明。
哎，也是
哦，
嗯，
好，你看看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啊，在黑暗中的人，
嗯，
希望看到一道光，但是在黑暗中的人，他也有一道光，只要你心地光明，
嗯，
我们讲心地光明，自然就有星光就浮现嘛，
嗯嗯嗯，啊，
所以有的人是在黑暗里面讲，我什么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光明正大，
嗯，
哈，啊，对，平日不做亏心事啊，夜半敲门。
不怕鬼敲门，
嗯，啊！那这样子就是说，心地光明，心中有主亮光，那黑暗对他是没有影响的。
哎，老爸讲话好像唱歌哦，嗯，心中有主亮光，这是歌词哎。
老爸讲的这个哈，让我想起过去有一部电影啊，史蒂夫·麦昆演的《恶魔岛》。
嗯，
他在那个恶魔岛上哈，
嗯，
是关在一个黑牢里头。
那个岛就在旧金山
嘛，科西嘉那边的。欧洲那边，
欧洲的，
对，
嗯，
他在这关的是暗无天日啊，
嗯，
到最后呢，他居然能在黑暗中看到有蟑螂爬过，他一把就能抓住蟑螂往嘴里，嗯，
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
这个就是刚才老爸所讲的说，说他虽然是身在黑暗之中，眼睛是看不见的，可他心里头就有那一道光，他就直接找到了，听到了声音，就知道大概是在哪个位置了，他一把就能抓住了，哦，
嗯，
可是。那很苦哎，如果说是在黑暗当中，你要能自己能掌控自己心中的那一点光明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哎，老爸。
是很苦，
嗯。
所以你说在黑暗中的人需要什么？需要善主的助力。如果你没有信仰的人，
嗯，
那就容易推散下去，没有希望嘛。
嗯嗯嗯。
那有信仰的人，他永远是有希望。啊，我的任何交给天主，他会照顾我。
嗯，
有依靠。我们人都是要依靠依靠，啊，没有依靠的人永远是软弱的，
嗯，
有依靠的人就心里健强了。你看小孩子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的，他第一个叫妈， 是他的依靠，
嗯，
母亲最伟大是他的依靠。那我们能大一点的说呢，哎呀天哪，叫天，天是我的依靠。
嗯，
但是这些官会叫他不懂得把表达出，就不懂得祈祷，祈祷才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嗯嗯嗯。
所以在黑暗中的人呢，我们他不懂得祈祷，他用心祷，心里面想念，默默的去祈祷，希望怎么样？你看那个很多的小说来讲，像《基督山恩仇记》啊，什么都在黑暗中间啊，他坚持一种活的力量。所以在黑暗中间，在苦难的时候，能不能够化危险，为积极的？现在很多书都这样讲，你的正面的想法，那就有正面的那个成果出现。
嗯嗯，
啊，你一直在讲我不笨，我不笨，我很聪明，很聪明。那么聪明的这个智慧就慢慢增长出来了。啊，我不行了，我笨了，我笨了。你一直讲自己笨的时候呢，那再简单的题目给你也是笨嘛，因为你先承认笨嘛。
嗯，
好，所以这个是光明黑暗是这样在人性中交叉的，看你哪一点。那现在很多电影里面，比如讲说那个是什么半球天使什么，这都是用无形的人间天使来
很正面的来鼓励的
来鼓励你，嗯，啊，那就表示说随时随地都有天使在我们周边。
东木啊，
嗯，
是不是有一部电影叫《棒球天使》啊？
老爸拍的，
最近我才看的。
啊，
哦，有，他这个就是我的老爸看的是电视里面的，他是这可能是 HBO 拍的那种电视电影，
嗯，
啊，他有这种，只是我
最近啊，我最近看过一部电影，它叫做《购物狂的异想世界》。
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去看电影，没有跟我说？
我跟小孩去看啊，嗯，
那
已经跟你讲了，
你哪有时候跟我
讲？然后你就告诉我说你要去读经啊。那孩子们兴致勃勃的要去看电影，
你看，
你
那你得等我
啊多么这个计较，就心里面暗了一半了，
你看
乌云遮顶了。
好了，你听我讲，那个购物狂的异想世界啊，表面上看起来，因为我们刚开始去看的时候，有点期待说它是一个狂想曲嘛，所以应该是很好玩啊，
爆笑的，
很爆笑啊，很热闹。当然，它也达到大概有60%是类似这样的，因为一个人呢，啊，练悟练到极点以后啊，他的很多行为当然都是已经很荒谬了啊。比方说，他把那个信用卡用冰块冻起来，
嗯，
然后放到冰箱里，为什么要避免自己去用？
嗯嗯
啊。那不过呢，他其中呢，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能感动人的，
嗯，
还是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嗯哼。
无论是他跟朋友之间，他跟家人之间，
嗯
啊，因为他到最后已经穷途末路了，工作也丢了，那耍那个卡都已经几张都刷爆了，所以负债累累。但是他的父亲呢，
嗯，
却愿意抛售他自己最爱的一部车子，
嗯，帮他还债，
哎，为了帮他还债啊。然后他的那个男朋友也愿意为他另外组成一个公司，只希望说在默默帮助他当中，他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嗯嗯，
那这些行为都让人家看到一个字，那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那个爱字。
嗯嗯
啊，因此呢，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光明与否，
嗯，
真的不是天亮了没有，而是你心里的天亮了没有。
你心里头亮不亮？
嗯，
你心里头亮，那就是亮。刚才老爸有讲说。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不好的状况之下，有很多人就怨啊，没有了工作是怨政府没有好的经济作为啊，自己市场打不开啊，怨政府没有好好的做辅导的工作。但是他在当初月薪年薪一年200万新台币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是政府帮他的呢？他说是他自己赚的，
对，他也没感，
他不是政府给他的大环境所造成的。那他现在没有200万了，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怨了，开始跳楼了，开始烧炭了啊，就怨说是这个社会对他不公平了。那你对那些更基层的那些这升斗小民又怎么办？
你看，那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问题。
对啊，
那这个读经啊，圣保罗中途那里面的所讲的话，那圣保罗中途，我们今天由这个读经二里面，他对天主爱的认知，但是啊，他在这个是有一句话，你记清楚的，天主是富于慈悲的，
对，
对我们身怀大爱。
头一句，
仅在我们因犯罪而上亡时，使我们跟基督一起生活。
对，
就是在我们最围困的时候，
他都在
跟
我们
跟基督一起生活。虽然是说这个保禄中的后来是被斩首了，是属于这个他这个体验到爱，他临到这种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抱怨过，因为什么？他依靠天主。
嗯嗯
那如果说我们能懂得感恩，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感恩？会感恩的人求爱啊。
嗯，
就我们是讲饮水思源等等啊。当一些人过好日子的时候，他肯定自我的努力，但是他没有想多少人在帮助他而成就的。那现在呢，只是说他接受人家帮助，人的一抽开的时候呢，他一无是处了。
嗯，
他的成就是多少人帮助他的？消费者、定这个厂商，多少人
啊等等
做他的成就，
公司的老板用他了啊。
那今天呢，大家呢，因为经济关系，大家都收回来了。先顾自己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你就整个沉沦下来了。应该记住了，反省说我当时亏欠了多少人的恩惠，有感恩的心，那现在利用这个说什么？那我的智慧在哪里？我应该怎么样改变跑道？怎么守自己的那个好像现有的一点资产，怎么样做一些帮助别人的生活？那这样子用一种几乎布施那种情况，施恩于人的时候，用感恩的心，以前我太好了，现在我体谅一下不好的生活是怎么样，增长一些智慧。那这个整个世界情况就扭转过来了。
对，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个原本也是所谓的电子新贵的哈，他年薪也是相当高的，那后来被别的公司挖角去了，可是挖角去以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开始休这个停薪留职假啊，就没有薪水可以领，
无薪假，
无薪假。然后但是他呢，他太太在卖那种早餐，他说那我就这个时候帮我太太做卖早餐呢、啊、然后有空余的时间我就去学一点我想学的语文呢、啊、他是一个韩国的，是一个韩国籍的人，但是他娶的是我们台湾的小姐当太太，所以也入了我们中华民国籍好像。那他说他想学西班牙文，他正好趁这个时候去学西班牙文、啊、
说的也是
对，花钱不多，你学东西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有很多地方是不花小钱也可以学到东西的。那同时他在跟他帮他太太在卖这个早餐的过程当中，他运用到了他的在电子业工作的那种管理的常才啊，就帮他太太重新安排了一套流程，那更快，一个人做抵着人家三个人去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太太也觉得说，哎，你这个一失业还对我有很大帮助啊。他反倒是他太太的工作，那个卖早餐的每一天的这个盈利的收入哈、也比以前多了，没有超过一倍，但是多了最少有一半以上。他就觉得这也是因祸得福啊。那当然这个人他也没有怀忧上灰心丧志说哎呀我没有工作了我要死了我要怎么样，也没有，他说我另外再去找别的事情啊，
对，
总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嘛。那我虽然也看到现在在社会上看到那种过去我们讲的拾荒人，那后来我们讲他们是环保者，他们去收集一些东西把它重新整理以后再卖出去，虽然价钱不是那么好，可是也是因为有着他们在做，我们的社会环境才不会那么样的快的看起来就很不干净啊。所以就像老爸讲的说，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你做反省？
你说那个环保人啊，收入不是那么好，你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有一些圣堂啊，为了要重新整修圣堂，所以呢他们也做这样的工作，
对，做环保的工作，
而且呢以一个应该是在淡水吧，
好像三峡也有教堂这么做，
对，一座教堂呢他做的是二手衣的商店，就是你的衣服不穿了，那就放到二手衣那边去，那么神父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需要的人可以付费，第二种做法是低收入呢可以拿走，根本不需要付费，这样的做法在那个地区呢，不但让当地的人，尤其低收入户啊、在这个冬天不会寒冷之外呢，他们每个月啊都有1到2万块钱的收入呢，
这很不错的一种成果啊。所以像这个慈济人他们早早开始做这个回收的工作，那真是有眼光，真是有眼光。当然他们也有很大的地方了可以做这种大量的收集啊。不过在 今天的这个读经跟福音里面，我还是觉得，哎，我刚刚讲的那个结语实在是很棒哈、哦，把东西给我练，哎，很自恋呢、嗯。我跟你讲哈、哦，刚才老爸还讲了一个事情，我也觉得有同感。他说一个人哈、哦，我们要不断的鼓励，我们不能一直说他笨。很多亲子专家也说，做父母的千万不能说这个孩子，你看你笨死了，这个都不会啊。你越说他笨，他就越没有信心。哎呀，你看。这个已经接近答案了哦，来，我们再来算一遍，用这种方法告诉他，他就会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老爸以前就没有说过我笨，就跟你结婚以后你才说我笨。
我也没说过你笨啊，我只是叫
你
不要这样做、啊、
你十次不说，一次说就叫我很笨
啊。多么心地要放开放空，记人家的优点，别老记人家的缺点，尤其
是
语言方面、
哦、对啊，他说我一次笨，说我九次乖、哦
不过多么的确是对家里啊，对尤其是照顾老爸，可以说做得无微不至了。不过还是你那句话讲得蛮好的啊，履行真理的却来接近光明，为了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所以呢，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在天主内完成。
老爸的话，
在今天我们读经跟福音中间，丽莎好像做了一个结论了，在天主内完成。那我们在所有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些戒律，一些什么，就是爱。不管是说我们在看旧约，觉得天主很严厉，在心愿里面我们改变观念，但是呢，我们体会到说，耶稣所讲的公义跟爱是并列的。旧约里面讲的天主是公义的天主，他必须做裁判，是非要分明。那么耶稣也是讲说，最后的审判也是讲公义摆在前面。那么公义的基础要用爱来做，所以在今天的四旬期第四个礼拜里面呢，我们提倡到想到的应该提倡的什么，真正来讲说，我们辨别是非的观念要清楚，不要跟着一般人的抱怨而抱怨。我们认清楚天主是爱我们的，不管任何时间都跟我们在一起，有这种依赖，有这种信德的观念，我们永远是平安跟喜乐的。